因为你先爱我们。在这个主日，耶稣复活的大日，我们聚在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求圣灵继续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中运行，引导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因为陪主配受万口颂赞，万膝跪拜。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是全能者 The Almighty。 就求主在我们中间，愿神的名在这里得着高举，愿神的荣耀在这里得着彰显。我们感谢主，赞美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宣讲启示录，我们来到了第十五章。刚刚伟光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经文，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末后七灾的预备。我们知道从第十六章开始就是末后的七个大灾难，第十四章讲到天使的宣告收割，那在第十四章和十六章之间就出现了第十五章。十五章的内容可以讲就是在七个大灾难之前的一些预备，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让我们慢慢来看。八节的经文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解释啊，在这里第一节就说天上有了异象，那经文怎么描述这个异象的？大而且奇，弟兄姐妹，这样的描述唯独在这里出现。异象大而且奇，那怎么来理解？我们需要花时间去解释。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十六章出现大灾难的时候，这个预备的当中有一首诗，天上的敬拜。这首诗歌似乎和接下来的大审判大灾难好像有点不是那么匹配。大灾难临头了，大祸临头了，这里还要唱歌颂赞，怎么去理解呢？最后神的荣耀和能力充满了殿，一直到七灾完毕。看来这七个大灾难和神的荣耀相关的，又怎么进一步去理解呢？怎么荣耀和大灾难相关？我们就进入经文进一步的来看。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掌管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们看看这样一个异象，经文的描述是 Great, Marvelous, Mega, 希腊文的 Mega, 我们知道 Mega Church, 我们常常这个词实际从希腊文来的 Mega, 说什么大了 Mega, It's Mega, 很大，It's Goliath, 很大，形容一个人很大，力量很强的 Goliath。 这里是 Mega, 大而且奇。圣经中尤其是在启示录当中不止一处记载异象，可以说是大的，但是没有说大而且奇。我们来看看，就在十二章里面有记载天上的异象。第一节，天上出现大异象，也是一个 mega sign。 这个异象我们都已经解释过了，学习过了，就是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我们讲过这是预表以色列，耶稣基督是以色列的儿子，可以这么理解，大卫的后代，大卫的后裔。我们就不进一步去解释，这个意象是大的意象 ，mega only 啊，是大的。第三节又说， 天上又出现了异象 another sign， 也是大的 mega， 就是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我们也解释过了，代表撒旦。那这里一个异象大而且奇，这个异象大家都看得见，这是在天上七位天使接受了七个经文，经文里面盛满了神的愤怒。为什么这里是大而且奇？大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异象，天上出现的异象，而且不是一般的异象，是老约翰在地上没有看到过的。为什么又是大而且奇？它的关键是这个意象里面充满了神对全地最后的审判。这个审判之后，主耶稣基督就要到地上来了。这是在最后那个 finale， 耶稣基督救恩的成全，带着他的子民到地上，新天新地之前那个必须有的步骤。我相信约翰明白这七晚带来的灾难，因为他已经写出来了，圣灵感动他已经写出来了。弟兄姐妹可以想象，尤其是在第十六章我们接下来会讲到的那个七晚所带来的大的灾难，不是一个，一个就够大了够齐了，而是 seven， 七个，七的数字是完全的，所以神的愤怒就在这七晚中发尽了。 It's done， completed。 所以使徒约翰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当然圣灵就感动他描述是大而且奇。第二节，我看见仿佛玻璃海，海中有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愤怒，神的愤怒开始发作了。在这里又让我们看到一个对比的画面，那些得胜的人，那些得胜者，尤其是在大灾难当中战胜兽的，没有拜兽和他的像以及那个树木，他们手里拿着琴。我想这幅图画很生动很形象的描述使徒约翰看到的天上的这幅景象，穿着白衣的已经战胜了，是得胜者。他们共同唱天上的歌，待会儿我们就会去看。那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去了解，为什么在这里讲不说胜了兽就算了，不但胜了兽，还胜了兽的像，还有他名字的人。其实这三个都有一些具体的指向，胜了兽，假基督战胜了他，这是 personal conflict，战胜了仇敌。那兽的像怎么解释？兽的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那些当时受逼迫的基督徒面临着一个宗教上的逼迫，都去拜嘛，人们都去拜，他们不去拜。他数目的人某种程度上可以讲是受，因为不能做买卖，经济的 economicpersecution， 前面我们讲的经文很清楚了，如果你不拜他嘛，对不起，不能做买卖了。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不难想象不能做买卖所带来的后果，做生意的不能做买卖了，很可能啊，你不拜他呀，可能买东西也不能买了， credit card 不管用， debit card 不管用了， cash 也不管用了。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大患难中的基督徒面临的逼迫，这三样的逼迫，但是靠着主 他们都战胜了
得胜者，
所以他们站在神面前那个玻璃海上，怎么战胜的？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当然耶稣基督的宝血，谁可以战胜他呢？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都讲过了，在大灾难时期信主的基督徒是不容易的，要受考验的，但是他们可以得胜。启示录我们一直来强调一个主题，在灾难中神的保护，在人看来不可以战胜哦，好像这个太哈实了，太难了，可以战胜。有一个例子我记得我们举过，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杀到了弥沙亚伯尼哥，在那个火窑里，火窑的温度是多少？上千度，热到什么程度？抬的人站在火窑旁边都被烧死了，抬的人、站那个边就被烧死了，正像 Yellowstone 那个热泉，温度高，碰到就被烧伤了。但是是不是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那三个人有没有被烧毁？头发都没有烧焦哎，那就怪了，哪有火不烧头发的？做饭你不小心啊，手上的汗毛可能还被烧坏的，对吗？烧光的。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体会，尤其是做妈妈的，在灾难中神有保护，神有办法保护，因为他是神。在火窑里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主耶稣亲自在那里，火就没有力量了。温度对主耶稣来讲不是什么问题，高温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在大灾难中的基督徒，神有特别的保护，耶稣基督的血。当然他们也要和耶稣基督配合，他们也要付出他们当做的，他们要见证主的道，见证神所说的，听神的，不拜偶像，诫命。所以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都一直来强调，历世历代的教会的信徒总是有那么极少数的人，极少数的基督徒，神选召他们殉道。历世历代从初代的教会，早期的教会，整个中世纪到现在还有啊，殉道的。神就是用着这一些人，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为耶稣做见证。我想这个在国内我们华人的历史，教会历史，中国的教会历史，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很多宣教士哦，赋能人等等，很多为主殉道。他们得胜是靠着主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来到中间这一部分，天上的颂赞。在大灾难即将开始的时候，七个天使要接受七个金碗盛满了神的愤怒的时候，有一个赞歌，似乎和整个的 theme, 整个的这个主旋律似乎不太协调，似乎。为什么？我们先看看 这首诗所讲的。这里说唱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这样，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主啊，有谁不敢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至圣，是圣的，万民都要来你面前敬拜你，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弟兄姐妹，何汉本的翻译真是好精妙啊，对不对？大哉其哉， 当然可能对于稍微上一点年龄的人、哦、就很欣赏，也许对国外出生的、我们的华人的后代提到这些灾灾灾、就需要时间去理解到底什么意思、啊、翻译得很绝妙、啊、千古绝唱。这里为什么要说是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呢？我们需要进一步去看、啊、这是这幅图画反复出现的，多么壮观，多么美丽，多么荣耀的一幅画，得胜者唱这一首天上的歌。我们先看看摩西的歌，当然这里摩西的歌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我知道我们有小组在查出埃及记，我相信已经查过了。那摩西的歌记载的什么内容？整个十五章都是，我在这里挑选了几节，让我们领略一下摩西的歌的内容。那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红海之后就唱了这一首歌。有几个画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看。这里十一节，耶和华呀，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他们指法老和他的全军。看这幅图啊、这是一些图画描述当时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百万人甚至几百万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情景。以色列人走投无路，后有追兵，前有大海，怎么办？正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离海边很近嘛，我们岂如必避起、啊、如果这边、啊、这边山这边有追兵，前面面临着大海，怎么办？在人看来无处逃生。有没有柳暗花明？当然有，摩西伸杖在海里，海就分开了。这是神的大能，但是没有难成的事。越是在人似乎处于绝境的时候，神就开路。我们一定有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因为全能的上帝来掌管，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什么所谓的自然规律，在神那里神造规律，神级骑士就是要违背常理，违背自然的规律。海分开了，怎么分开的？很多人解释，我们不去解释了，什么大东风大西风，神让它分开的就分开了。说你看法老在内的他的军兵不可一世，战车车马，当然在当时战车是不可战胜的，似乎是就像现在我们有了什么航空母舰一样，在海上没有航空母舰谈什么战士，在海上就不用讲，没有话语权，这些算什么？全部淹在海里之后就唱诗赞美神。整个摩西的歌是来赞美神的拯救。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辖制，这是旧约里面那个出埃及。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这里还要说唱羔羊的歌。我们知道出埃及是一个 prototype， 是一个预表着新的出埃及。耶稣基督带领信靠他的人，当然包括带领信靠的以色列人，脱离撒旦的辖制，脱离罪的辖制。如果说旧的出埃及只是把人们带到 迦南美地，神的应许之地的话，新的出埃及把人们带到天国，带到神的国度里。旧的出埃及歌颂神的救赎，新的出埃及当然也歌颂神的救赎。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救赎他的子民，救赎凡信靠他的人得胜。这是第十九章的图画，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要讲到第十九章，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用他口中的利剑击杀仇敌。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他还要带领信靠他的人，你我在内，将来在天上他要做王，在地上要做王，在天上要永远永远做王。所以这里说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神借着羔羊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的大的救赎。这个救恩是一切信他的都可以与神和好。这样一首诗歌，诗歌的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下，特别讲到主神全能者，这个 Almighty， 我们常常讲 Almighty Pantocrator， 潘，希腊文的潘，大家知道潘吗？有一个航空公司我记得叫泛美，他们现在大概不大有，我早年的时候听说过泛美潘。什么叫潘？哦，在一切的领域，在整个宇宙掌权，独有的掌权者 Lord God Almighty， 主神全能者。作为大灾起灾，神的作为是大灾起灾，神的作为不但借着救赎彰显他的作为又大又奇，同时还借着审判。神的审判显出他的作为，他公义的作为。这里讲你的道途一灾成灾，英文怎么讲？一灾成灾， Just and true are your ways。 这是我们新的上帝， True 当然是 true， 上帝 是真理，是真实的。还有 Just， 其实在启示录我们整个讲到的审判显示出上帝的其中一个本性，在启示录里面可以说彰显的淋漓尽致，就是上帝的公义。上帝是慈爱的， of course， 当然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然上帝是爱，爱到舍弃自己的孩子儿子。同时上帝也是公义的，怎么知道？赏善罚恶，你信的人罪都得赦免，只要你信认罪了不要再犯罪了，不信的就得到刑罚，启示录的刑罚。这是上帝公义的一面，一定要显出来的，显不出来，显不出他的公义，谁不敢敬畏你啊？Nobody， 谁不将荣耀归你的名呢？只有神是至圣的，唯有你是圣的。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神公义的作为，审判西王的审判，对巴比伦的审判，大淫妇的审判，那个最后的审判，公义的作为显出来了，彰显神的公义，神的性情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彰显，在新天新地来临之前得到彰显。其实这也可以解释最后一节的经文，为什么说神的荣耀充满了殿，审判来了，神的荣耀还充满了殿。所以正像解经家所解释的，也是我一个老师 啊，他也专门研究启示录的，他这么讲了，刑罚可以带来神的荣耀，是，那是神的性情。神给人机会，屡次给人机会，千次万次给人机会，还不悔改，对不起，那就是刑罚。将来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说他是冤枉的，因为神不会冤枉人，人可以冤枉人，神从来不会冤枉人。所以在我过去的服事中，弟兄姐妹常常问到，到时候神会不会说那些人没有给人机会悔改，没有信怎么办？古代的中国古代人们没有信怎么办？没有福音怎么办？好问题，神知道怎么办。神是公义的，我们可以这么想，但 don't worry about it， 不要去忧虑，神是公义的，弟兄姐妹坚信，神会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我们还不能知道，我还不能够确切的说神怎么办，但神有办法。所以将来到白色大宝座面前，启示录二十章我们也会讲到，人人都要在神面前受审判，信的人有生命册在基督台前审判，不信的人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信的人审判根据我们所行的受奖赏受责备，不信的人只有一个结局，硫磺火。所以二十章之后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新父的迎娶和新天新地，我们会讲完的，今年会讲完启示录。审判可以带来神的荣耀，我们继续往下看。十五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存法柜的殿开了，其实都很有意思，大审判之前为什么法柜开了，殿开了，神的那个 ark 那个约柜开了，那约柜里面是什么？这是约柜，基路伯约柜，上帝坐在上面，施恩座，上帝临在，这里是上帝的临在，殿是神显现的地方，同在的地方。其实神远远大过这个殿嘛，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对吗？斯蒂凡的讲论，神不被 box， 神不会 put in the box， 不会说被这个 box 所限制。上面讲哦，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啊，再前一点，约瑟下埃及，神在那里，对吗？啊，神还在埃及啊，摩西在旷野，神在那里，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你看我们的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全能者。约柜里放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两块法板，十条诫命，这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图画嘛。有人讲一个法板写五条，也有人讲其实两个法板每个上面都是十条，但我们无法考证。总之这里放的是十条诫命，那十条诫命大家都熟悉啊，我们不妨再看一下。第一，除耶和华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了，不可以拜偶像了，头两条。接下来还讲很多了，不可妄称神的名啊，要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陷害人，不可贪恋，不可贪婪。为什么出现法版呢？弟兄姐妹，神是很奇妙的，我们越读经文越奇妙。接下来是不是审判，最后的审判开始了？在开始之前神拿出证据来了，对 对不对？更加一个法庭，为什么审判我呀？我有什么罪呀？ No? Here it is. 这就是罪。那些被灭的人哪一个不承认他犯了罪？不拜偶像的、不拜兽的都要被杀。当然神保守信他的人不拜，也有被杀的，也有没有被杀的，但是好多人拜了兽像，是不是拜偶像呢？有没有拜偶像？一个一个对照，让那些接受刑罚的人无话可言，闭口无言。刑罚是应当的。还有啊，给机会没有？给机会传福音，天使传永远的福音，弟兄姐妹还记得吗？那个 Eternal Gospel， 永远的福音，有人信，有人不信。所以在这里法柜开了，就是证明你的灭亡，你是有罪的。神给机会，但是却没有抓住机会，非常可怕。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再一次从殿中出来，从神那里来的，带着神的命令的，带着神的托付的，身穿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腰间束着金带，这是将要接受七碗的七个天使。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个天使。天使领到了大怒的碗啊，这幅图画很形象的，要倒在地上，发生大而且奇的异象。经文，我们看一看经文，在这里还有哪些地方看出现经文？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也是金的，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有点联想到那个七个金碗盛满了神的愤怒啊，在这里同样有金炉代表众圣徒的祈祷。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一下，同样是金的，金炉众圣徒的祈祷，金碗盛满了愤怒，神的愤怒。还有一处的经文是在祭坛底下那些圣徒被杀的圣徒的呼喊。上个主日我们有讲过，主啊，你不为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神说，那个时候神说还要忍耐片时， wait a minute, wait a second, 现在是时候了。神听了那个时候那些被杀圣徒的祈求，现在是时候了。 It is time.七碗之灾，这幅图简略的让我们看到七碗所带来的灾难，很具体的，我们等到十六章的时候再讲七个灾难到底是什么样的灾难。我们看到这个大而且奇的异象，看到天上的歌，看到神的审判，因着神公义的审判带来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能力。刚才我们都已经解释过了，所以殿里充满了烟，烟通常代表神的荣耀。在出埃及记，山上冒烟呢，打雷呀，那是那披发内，那是神的显现。把这几幅图让我们看一看神的荣耀和能力。约柜看到隐约可见 glimpse the eternity、有一首诗歌 You raise me up glimpse eternity， 隐约看到天上永恒的景象。 弟兄姐妹，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在那里的，你我会在那里。主耶稣点名的时候，我们都在那边呢，天上。我相信听到的，无论是在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主耶稣点名的时候，我们都在那边，没有一个失落的。很简单，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着我们的罪降在世上，为着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但第三天复活，后来升天，将来还要再来。这就是救恩，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这是神的话。十五章的信息对当时的教会有什么样的意义，也是我们常常会讲到的。当然有意义，有重大的意义，首先是对他们，之后是对我们。教会受到逼迫，期间教会代表当时所有的教会受到逼迫，敬拜罗马皇帝，受到同族犹太人的压迫，是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受到那些压迫。一般的弟兄姐妹在那一个环境里面面临着经济的迫害，我们都讲过的，你不拜偶像吗？你不到庙里去拜，人家都去拜，公司的人都去拜，你不去，你是另类，你为什么不去？自然受逼迫的，同事看不起的，上司给你小鞋穿的，不给你 promotion，还要给你降薪，还要 lay off， 不但 lay off，可能还会被罚款，不但被罚款，可能被放在监里面，不但被放在监里面被放逐，不但被放逐，还有被杀的，安提帕被杀了吗？波利加也被杀了，不是没有啊。所以对当时的弟兄姐妹有重要的意义啊。神会审判的，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得胜的人站在那里，站在神面前弹琴，穿着洁白的细麻衣，我们都在那里了。鼓励当时在困难面临逼迫的弟兄姐妹坚定信心，仰望神，掌管万有的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讲七个教会的时候，每一次都会把这个放在前面，因为是出现在启示录第一章的嘛，第一章给一个 title， 给一个标题的话是什么？掌管万有的耶稣基督。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大有意义。得胜 ，preview 得胜，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上帝已经得胜，怎么得胜的？古老的福音 Old Rock Cross， 古旧十架，千古不变的福音，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刚才我们都已经说过了，不重复了。借着耶稣基督的钉死，承担了你我的罪，担负了所有人类的罪，只要人们去信他，信靠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当然这不是普救论，不是说主耶稣可以担负整个人类的罪， He take the world on his shoulders， 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得救，唯独信的人才可以得救，不管你罪有多少。我们在军人组上个礼拜我参加军人组的查经，就查到罗马书第五章，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了。是的，不管你有多大的罪，你只要信就可以被赦免，但并不是说你可以永远去犯罪。大家讲到嘛，撒旦的奥秘是什么奥秘？你尽管去犯罪 It's OK， 越犯罪多越经历神的恩典，撒旦的道理不是这样的。信主了，我们要痛恨罪恶， 我们对罪绝对说不。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得胜，耶稣基督的掌王权，借着他的死，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一得胜，能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耶稣基督得胜是借着他的死，这是上帝的智慧，一反人类的智慧。人自以为有智慧，却被自己的所谓的智慧迷糊了，这是上帝超高的智慧。借着死，谁都没有想到，哪有借着死的？上帝的智慧，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打破了撒旦的头，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做的见证，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得胜的。是的，已经得胜，这场战役已经胜利。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时候我们还要经历一些小的战役、小的风浪，是神要磨练我们。我们一直在讲嘛，你要提拔一个干部，还要先下放一下，先考验一下，下下车间嘛，看看怎么样嘛，对吧？小孩子啊，我们培养孩子做父母的也是啊，小孩子也不能一直在温室里面呢，一直在家里，当然安全，什么都四门都不出，也要让他到外面看看，也要让他独立一下，不经过风雨，怎么能够更好的生长？所以神要借助一些小小的风浪、一些挫折、困难来帮助我们，来 build up 我们，让我们更好的成长，与耶稣基督更加认识主，更加亲近主。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得胜的，你我在基督里得胜。除了得胜之外，能力 power， 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主神全能者呀，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全能者。我们刚才有稍微提到全能者 Almighty， All in all， Pan， 其实 Pandemic 就是这个意思，大流行 Pan， 波及了世界各地， Pan 是这么来的。Almighty， Pantocrator， 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神是大有能力的，能力表现在战胜罪，能力表现在成就了救恩，战胜了魔鬼撒旦，能力表现在实行审判。最后谁说了算？ Who has the final say？我们所信靠的上帝，因为他全然公义，全然慈爱，全然公义，不是我们标榜的，这是事实。圣经讲了，神，这圣经是神的话，这是事实。神有绝对的能力和权柄。有人说撒旦也是蛮有能力的，是的，撒旦也蛮有能力的，还甚至有人说撒旦好像是万能的，也可以这么说吧，但他不是全能的。约翰一书4章4节， 这里讲小子们呐、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属魔鬼的这些邪灵哦。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或者讲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胜过撒旦。撒旦看到基督徒就胆战心惊，可以这么讲，虽然他不甘心失败，我讲过好多的例子，一个小小的信主的姐妹，小学生站到算命的那个摊位面前，算命的就不灵了，讲过。为什么？这么怪，有什么力量？小女孩有什么力量？她没有力量，她的神有力量，圣灵有力量，圣灵有能力。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里面都有圣灵，圣灵与我们同在，比魔鬼大多了。魔鬼见我们是害怕的，我们有能力，因为神有能力。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那我们怎么样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神的能力？不复杂，遵神的话就可以了，行神的话就可以了。啊，这里大家也很熟悉的，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Let yes be yes, nay be nay,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讲真理就有力量，讲真话就有力量。我们怎么样有力量？讲真话。我相信弟兄姐妹之间，我们都是讲真话，不确定的，不去讲。负面的更不要去讲。在这里特别提到两种智慧，这是雅各书，我记得在祷告会我分享过两种智慧。一种是出于撒旦的，出于情欲的，什么样的呢？嫉妒纷争，自夸说谎，抵挡真道，这不是从神来的，这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从撒旦来的都是坏的。撒旦有一个名字 Diabolos， 希腊文 Diabolos， 迪亚迪亚，撕开 Dichotomy， 撒旦就是制造纷争，凡是看到不好的都是从撒旦来的，说撒旦的。雅各书，神借着使徒雅各特别告诉我们，那什么是好的智慧？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弟兄姐妹，你看看，从神来的清洁、和平、温柔、怜悯，还有其他的善果，加拉太书的，多美好，弟兄姐妹。从神来的都是美好的，都是建造人的 build up you and me， 建造你，建造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也要彼此建造啊，说建造的话，说正面的话，当然不是奉承，实事求是的讲，互相建造，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盼望神的儿女的应当做出来的。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多么美好。撒旦不甘心，但是他一定失败，他已经失败了，正在失败中进行时，失败硬，对吗？进行时 ING， 而且很快，是永远永远的失败。除了得胜能力之外，就是颂赞。十五章特别记载颂赞这首歌，羔羊的歌，讲到神的主权、神的大能、神的作为、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又出现了这幅图画，天上的歌， 这首天上的歌，天使天君都在歌唱，我们在地上也要呼应，天地同唱这一首天上的歌。我们请铁红带领我们一起唱这一首敬拜万世之王，请 Michael。弟兄姐妹可以起立，谢谢。
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伟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万世之王。谁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你名，因为独有你是至圣，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尊崇，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有谁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你名？主啊，有谁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你名？因为独有你是至圣，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尊崇，世之王，我敬拜你，你
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在其在，万事之王，我敬拜你，你的道途已在称赞。
阿们。是的，主，你是万神之王，有谁不来敬拜你，不将荣耀归你的名？愿万口向你承认，万妻向你跪拜。让我们在生活中尊主为大，时刻让神掌权作王。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归给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